因为我是从事能源和资源性行业，是铁矿石、煤炭，还有比如说石油啊、天然气啊这方面。
大宗商品哈。
对，大宗商品，以及跟煤炭和铁矿石相关的铁路运输、港口设施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，所以说我对这方面比较关注。
对于联邦政府预算当中基建花销的部分，现在各个州政府也表达了自己的一些不满。您从政府的这个预算当中，我们首先来谈谈基建哈，您有些什么样的看法？
我注意到这个联邦预算里面对基建总的投入还不错，差不多有750亿，其中最主要的两个项目，我想大家与民生特别相关的项目，就是悉尼的第二个机场要投资53亿，还有一个铁路从墨尔本到布里斯班的1700公里的铁路要投资84亿，这样加起来的话84亿加53亿有137亿澳元。但实际上基础设施还包括对其他铁路啊、公路啊、港口的投资，可能老百姓也不太关心，但是是我比较关心的煤炭和铁矿石运输的铁路方面的投资，好像我没看到，挺失望的。
您说的这个铁路是指运煤的这个铁路，并不是说客运的这个吧？
对，因为政府这一次基建投资呢，确实跟民生息息相关的，但是我觉得政府忽略了很大的一个方面，忽略了这个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真正的驱动力在哪里。我觉得澳大利亚是严重依赖于矿产，就是能源资源出口，矿产和能源和资源出口占了澳大利亚70%的一个份额。澳大利亚出口最大的不是红酒，也不是什么奶制品什么的，不是粮食，最大的其实是它的矿产和油气方面。矿产和油气占到了出口创汇1700亿澳元，平均每年。在澳大利亚整个出口中占70%的一个份额，所以说这个才是最大的一块。而对于跟矿产和石油方面有关的这方面的基建，就是包括铁路呀、港口呀，这方面基础设施的投入我没有怎么看到，所以说我比较失望。我觉得政府并没有注意到这一块，这一块才是最大的、最重要的，能够长远的是为澳大利亚将来经济发展做出很大贡献的一块，我没有看到，我挺失望的，说实话。
那您觉得应该修什么样的铁路或者公路呢？
铁矿石在西海岸，煤矿在东海岸。我们非常需要好的铁路把这些货运出去，运到港口，出口到日本，出口到韩国，出口到中国。但是目前铁路是严重的不足，实际上。
怎么个不足呢？你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数据或者情况？
OK， 具体的说法是，昆士兰是全澳大利亚就是煤炭出口一大省，皮诺威尔是第二大省。昆士兰一直非常需要两个铁路线，一个就是 SRAT 铁路线，苏拉特铁路线，一个就是 Galilee Basin 的一个铁路线。 SRAT 铁路线就是从 SRAT Basin 连通到 Banana 这个地方，然后再到格拉斯通。但 Banana 的格拉斯通的铁路线已经有了，但从 SRAT 走完多恩这个地方到 Banana 这个地方205公里的铁路线。我1998年就开始到昆士兰去出差，我们当时就谈论这个铁路线，到现在多少年了？
将近20年了。
Nothing happened， 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实际上20年了。很多公司在那里布局，在那里做勘探，眼巴巴地望着政府修一条铁路，没戏。其实修200公里的铁路，按照澳大利亚水平，大概就是几十亿吧，30-40亿可能就。你想，刚才是1700公里铁路是84亿，按照这个水平的话，200公里的铁路可能就是20-30亿就下得来。但是20年过去了，什么都没有发生。还有另外一条铁路线，就是 Galilee Basin， 就是在昆士兰西北部的一个全世界很大很大一片煤炭资源，它要连接到现在的铁路线，再从昆士兰北部出口。这个铁路线需要300到400公里。现在是一个印度公司阿达尼公司在那里开发。阿达尼公司也是眼巴巴望着政府修一条铁路，没戏，然后只好自己去修这个铁路。但是你知道，凭一个公司自己修铁路有多复杂、多难？首先，环保你过不了关。你拿了环保许可以后，还有资金，还有原图的那个征地的问题，就是说还有环保种种方面的问题。
就是政府去做这些就没有这些问题吗？
政府做当然就好多了。首先，你资金有解决，而且你政府征地的话，那些土地很多都是你政府的呀。你政府征地，包括跟原住居民谈判这些，好得多啊。但是政府呢，因为看不到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嘛，他就不愿意去投。实际上，这种投资才是真正能够带来经济飞速增长、高速长期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投资。但是，我觉得每一家政府都是考虑眼前这几年能不能保住自己的那个大选，下一届大选呢，就要做一些老百姓看得见、感觉得到的东西。实际上，这个有一些短视。我觉得，刚才我还没谈到铁矿石呢，铁矿石在西澳就是几家公司把持，一个 BHP， 一个 Rio Tinto， 还有一个 FMG， 都是他们自己公司修的铁路。国家用的铁路很少，前几年包括中国公司在西澳拿了很多那个勘探权， 想发展铁矿石的那个出口，
嗯，
也是受制于没有铁路，后来就是无疾而终了，很多投资也就泡汤了。实际上包括像著名的中国钢铁那个 Sinosteel 那个投资16亿那个 Midwest 那个项目，现在就搁浅了。为什么？主要就是因为铁路。所以说这方面我觉得政府应该下大力气。
最近一段时期以来，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，就是澳大利亚过于依赖我们的矿产出口。您怎么看这样的说法？如果我们不去发展其他的第三产业，比如说金融啊、服务啊，而是一直依赖于矿产的话，目前我们知道国际经济环境依然是不确定的。那如果依然这样下去，对矿产的需求减少的话，那是不是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会受到很大的打击呢？
澳大利亚其实在矿产方面做得相当的不错。实际上，澳大利亚最发达的、为国家创汇最多的其实是矿产。所以澳大利亚做得不错，但是完全可以做得更好。但是我觉得政府需要意识到，就是矿产对国家经济的贡献，说在这方面真正的就是下大力气，做好基础设施的建设。就政府你投资那种效益，老百姓的反应其实你马上感觉不到的。大家觉得哇，你修铁路干嘛？我们老百姓不需要。实际上这个才是驱动国家经济的一个长远的一个好的投资。
那么刚刚讲的全程1700公里的这从墨尔本到 Brisbane 的这条铁路，之前有报告出来说，其实沿着这条铁路的人口的密度并不大，修吗？
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。其实我自己专门上地图看了一下原先的一些大城市，
嗯，
就是什么哇嘎哇嘎，
嗯，
一些什么 Double 的一些城市，可能人口可能都不超过50000的。那么它有一些农产品畜牧业可能也还比较发达，但是这个在经济活动中可以是微不足道的。你干嘛要去修那个铁路呢？1700公里，84亿澳元。就是我从我这个专业讲嘛，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煤炭和铁矿石就是其实是贡献了澳大利亚差不多10%的一个 GDP 的份额，但是这两个行业直接雇佣人员就不超过80000人。澳大利亚你知道服务行业雇佣了900万人，80000人给国家经济 GDP 大不多贡献了10%。这什么概念呢？就是铁矿石向煤炭出口就有820亿澳元，多的时候到1200亿，现在价格下来到820亿。820亿除上2400万人口，每个人可以分到3000多澳元，相当于很多不怎么发达国家的人均 GDP 收入呢。就是说靠80000人生产的产品，可以让澳大利亚人每个人拿到3500到4000澳元这么一个水平。但是我们直接雇佣人员只有80000人，为什么呢？它是一种密集型大型机械化作业的一个行业。这两个产业最重要的当然就是煤矿和铁矿石的开采，但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就是你的铁路运输。
刚才您讲了矿产还是占到澳大利亚出口的70%，那接下来是不是就是我们澳大利亚还是说要给国家创收，要有钱，国库要充盈，还是得依赖咱们的矿产呢？其实是摆脱不了这个命运的，是吗？
这个你本身先天那个很强嘛，你应该感到自豪，你有什么好自卑的呢？就跟中国人就是好像主要是靠乒乓球拿金牌，那中国应该去发展橄榄球，你这可能吗？你本身先天这方面你很强嘛，你很正常嘛。澳大利亚矿产资源非常强，发展的也还是不错的。还有就是它的那个农产畜牧业发展也很好。其实澳大利亚还有一块就是金融服务业非常厉害，
嗯，
你看四大银行每年盈利达到了300亿。就是说澳大利亚其实现在这种发展也是在逐渐走向均衡化，不仅仅是依赖于矿产啊，依赖于出口点什么奶粉红酒什么的，其实已经在多样化了。但是多样化中你还是得有拳头产品，而澳大利亚太独特的一个矿产资源和人均的拥有量，全世界绝无仅有的，可以说是排行第一的一个国家，你干嘛不在这方面下大力气？发展矿产需要很多的那个熟练技工嘛，哈，工程师呀，矿工这些什么的。
您说的技工对吧？
但是就是说需要培训大量的那个矿工，
嗯，
就涉及到对教育的投入。实际上，我觉得首先现在这个457签证的取消，对我们这个行业打击也挺大的。
457
对打击挺大。还有一个就是对职业技术学院以及大学的经费削减了28亿，这个其实是很不对的。因为昨天我刚跟一个悉尼大学老师聊天，
嗯，
他说他们那个项目马上就给砍了，因为经费不足嘛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预算出来了呀，他说没有钱了呀。你想澳大利亚一共有多少这种大学嘛？可能就30-40所比较有规模的大学。那你国家预算削减了28亿，平均每个大学差不多，
大家摊下来
3亿，摊下。但是到很多关键的科研项目小组，整个费用就没有了，可能人员都得解雇，其实打击挺大的。而你知道科研创新对一个国家有多重要，让大学主动去招一些海外学生，多收一点钱，好像自负盈亏，甚至要赚钱，那怎么可能呢？所以我对基础设施的投入方面，对矿产基础设施投入，我还没看到明显的任何项目。还有一个就是对培训啊，大学这一块的那个科研方面的一个研发的一个经费的削减，这两点我不能赞同。